那我们开始咯。
好，这样我有温柔吗？还是很正常。
开启小猫模式。
小猫模式喵。
好，来。Hello， 欢迎收听刘仙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仙。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den。
我们一开始就笑场，
对，因为刚刚刘仙说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犹如一只小猫，但平常其实是老虎。
就要开启小猫模式，
对，就是录音的时候就会开启小猫模式。
各位平常听到 Carden 如此的温文儒雅，但其实他平常在家里面可是咻咻咻咻咻咻咻
飞来飞去。对，因为我就是一个
有一些其他的音效呢，我们就省略了。但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的主题呢，就是如何打造高效高品质的生活。啊哈哈哈！
你为什么要大笑？
没有，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看我们的 FBIG，
对，
然后会对这个方面很感兴趣。
嗯哼，对，因为我们感觉做很多事情。
对，那当然就是个我们也的确做不少了，
我们真的做蛮多事，
对，
而且一直要切换不同的模式。
对，嗯。不过在这个 juggling 之间，因为现在大家都讲都有点像是好像在丢球、
yeah.
在那边做杂耍、这样子，但同一个时间我们当然也会有那种卡在一起的时候，所以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在管理家跟工作上面的一些甘苦论。但是在我们今天开始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来讲一下新加入我们家的一个新成员。
对，就是我们家举家列队欢迎，只差没有买拉跑，欢迎他终于到我们家了、
哎、
就是我期待已久的 Bosch 洗碗机，噔噔、
yes.
我自己要配一下音效，
这个真的是要配一下音效。就是说是举家欢迎呢，其实我自己啊、哦，我必须要
你要说你喜欢洗碗这件事吗？
我
You know， 当一个人一季洗一次碗的人，你不能说叫做爱洗碗好吗？
我之前 sometimes 用洗碗来放松
when you have time。
Well,
But you know， 真的要洗碗的话，不管你有时间没时间，你就是得洗碗。
是，所以从去年当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呢 ，Carden 就开始想着要在家里面安装一台洗碗机。
就是你知道，有一天我就因为那时候其实大家都没有出门嘛，然后我们其实那时候连外卖其实都不太叫，我就是每天都要煮。那有一天我就是突然。就是那种你在我说闪神，因为每天都在做重复的事情，然后我就突然闪神，就是一晃一晃发现哎，我怎么又站在琉璃台前面洗碗，我怎么又在这里，我不是才刚洗完碗吗？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一种无限轮回的，
对、
就是天天日复一日。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就是不是小猫，我就在我的厨房里面大喊说我要洗碗机。对，
对，如果你用当时真正的音量来说出来的话呢，可能我们需要换一支新的麦克风，
对，怕吓到大家。嗯
Well， 我们其实呢洗碗机呢我爸家有洗碗机，
对，其实我公公家在隔壁啦，就是他们有洗碗机，因为他们的厨房比较大，所以当初其实他们就有规划洗碗机。
对，但那有两个麻烦，一个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碗都要先搬到那边去，那是一个大工程。
而且因为你知道我很宝贝我的碗盘们，就是我很怕破了一个之后我没有办法凑成一组，所以我就很怕在这个过程当中摔破，我就宁愿就在我自己那边用手洗。
然后另外一点呢，也就是那一款洗碗机那跑完程序之后它碗盘不会干。
嗯，对，
这其实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都要计时，然后就说哦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要去把它那个开起来，
对、
就是、
要把它开起来，
对，我就不干这件事情
啊，这些等等，
不干就会臭臭的、嗯、
所以后来呢当我们在搜寻洗碗机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一直属于 Bosch， 因为德国品牌
Bosch 就是你知道主妇们的 dream brand， 就是梦想的品牌。
是哦，
对，
当初据说你看到了一个叫做费时系列。
对，因为我自己说真的我算是很晚才入手洗碗机嘛，那我也知道这么多年来它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科技，那刚有讲到其实我很在乎的是碗盘会不会干、
嗯、
这个费时它就是一个新的技术，它可以用费时可以去吸收它的蒸汽，然后再用一个比较环保的方式去把 把这个碗盘就是弄干这样子，对， 就是小小的一块在里头。所以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我自己去的啦，然后他们现场就有这种就是那种 demo 的机器啊，就是让我看，因为以前我们都还真的一定要把那个菜渣弄得非常非常干净嘛，然后你才能够放进去。那现在新的技术其实基本上就算那种很粘稠的酱汁啦什么留在上面，就真的也洗得干干净净。Amazing。
所以你看，我是对这个洗碗机科技，坦白说，我自己其实是一直都持有一种怀疑，就说真的能够洗得干净吗？真的能够洗干净？哎，我真的发现，洗得挺干净，
它真的洗得非常干净，
对对，而且因为它拿出来的时候是干的，所以真的就可以看出来它就是干净，你直接就把它可以放回橱柜里面。
对，甚至有时候早餐我们来不及把碗盘放回去，就直接钱拿出来就可以用了。然后我觉得这蛮好笑，因为为什么我刚刚说就是全家人举队欢迎，因为连千川，因为他们现在疫情的关系嘛，小朋友都要带便当盒到学校，所以每天他们都得洗那个便当盒。现在就是有这个，他们就每天回来的时候，哎，其实菜渣其实他们在学校都已经弄干净了，后来他们就直接放进去，因为就差不多要吃晚餐嘛，我们都晚餐后面才开这个洗碗机，所以他们也觉得哇，超开心的，后来放进去他们就可以开始吃点心了。
Yeah，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使用心得。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洗碗机一定要洗得很干净嘛，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它其实连酱汁啊，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做各式各样什么洛梨酱啦，然后什么沙沙酱，那这些酱其实你如果放在这种塑胶的保鲜盒当中，它其实不容易洗的，就是你连自己用手洗都很难洗，但是我其实真的就是没有刮得很干净放进去，然后出来就很干净了。然后因为一般都是两层那个网栏架嘛，那它这个有三层，那第三层是什么呢？因为像我们家算是西餐比较多的，所以像什么叉子啦、刀子啦、汤匙，它都可以一一的排列整齐去清洗，所以最下面的那一层其实就可以空出一个本来是放这种筷子叉子的篮子的空间，我就可以拿去放譬如像锅子啦等等就比较大件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它的运用还包括它的网栏可以升降，所以当你有比较高的什么高脚杯啦什么什么，它可以按照你需求去做调整。
对，那我在这边补充一个我觉得蛮酷的设计点啊、哦。当初我们选择的是那个嵌入的，
对
对，就它嵌入式呢，它就有一个面板，那面板上面就看不到任何东西，你必须要把它打开来才可以看到它主要的面板。
那时候
对不对？
来装的时候，那个刘轩还问我说：“哎，机器人，你不是装好了吗？在哪里？”
对，因为我们就原本的这个面板
一模一样，
长一模一样，对，完全看不出来有任何的改变。但是你怎么知道它的运作呢？因为它有一个投影，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东西，它可以把那个它正在洗地的过程可以投影一个小的影像到地板
上
面，上就是小小的一块让你可以看到说它现在洗到什么程度了。
Yeah， 就是很高科技的感
觉。我
觉
得这一点是超酷的，就非常有未来感。
然后再来刚刚提到说我们的厨房是开放式厨房，那如果 follow 我们的朋友应该常在我们的限动啊都会看到，就是我们家很常坐在餐桌上面，不管是玩桌游啦或者是工作啦或者是聊天，那其实它就在洗碗机旁边，所以安静这件事情对我们家也非常重要。基本上我们坐在餐桌上放一个背景音乐是完全听不到洗碗机在作用的声音，那如果在客厅看电视看电影那就是更听不到，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因为像我公婆家那个机器就哇洗个碗我觉得全家都知道在干嘛，
对，居家沸腾的这样子的这种声音，那这个真的很安静，我必须说它真的很安静。我的听力算是很灵敏的，而有很多时候我根本听不到它的运作。
Yeah， 而且因为其实现在疫情的期间嘛，那我以前其实我自己也都习惯用比较温热的水洗碗，但是我要戴手套不然会烫伤，就是我真的用蛮热的水，但是现在这个 Bosch 洗碗机它有70度的高温洗程，所以其实他们官方测试啊，我是不晓得这个杀菌力，他说可以高达 99.9%、所以其实有时候小朋友他们自己的便当盒或是我们一整天或者早餐的碗盘，其实我放到晚上才洗都没有任何味道，就洗得很干净这样子。
Right， yeah， 听了我们说这么多，如果大家也想要体验一下 Bosch 洗碗机的便利的话，即日起到今年底 他们有个90天的试用活动哦，而且如果你不确定家里面是否适合装机的话，你也可以预约专人免费到府来帮你评估。
对，我们当初其实就请他们做这个服务，然后他们来帮我评估看，譬如说到底适不适合装嵌入还是要独立，然后会帮你把譬如说像电压啦、出水管线啦都一并评估，然后给你一个很明确的评估单，但他们也不会来给你有什么压力说你一定要装，他就帮你评估完，那如果有需求你就再去 showroom， 我觉得他自己还是去 showroom 看一下机器比较好。
那长期 follow 我们节目的朋友也都知道，其实我们业配并不会做很多，因为业配呢基本上呢都是会直接会注入我们家里面的，
我们家不业配我们家不用的东西。
对，所以在这边呢跟大家推荐这个 Bosch 洗碗机、you can check it out。
主妇的人生瞬间变彩色。
哒哒 ，Happy wife,
Happy life.
life wisdom. 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题呢， yeah. 就是如何打造一个高效跟高品质的生活。OK， 那首先我们先来讲，因为之前我曾经有一篇文章，当时的点阅率是非常非常高、就叫做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是不存在的。那是因为我真的相信它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好像没有真的 有聊过这一个
对
这个话题、
对，
所以 Carden 你觉得 work-life balance 对你来说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我在品牌公关上班的时候，对我来说工作跟家庭啊是我彼此的一个避风港，因为你知道你工作会碰到很多一些不顺心啊，你可能不想要面对的事情，或者是你知道很疲累的事情，但你还是得去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下班时间回到家，你看到小孩开开心心的笑容妈咪，然后我就觉得心情比较放松。那当然有时候他们去睡觉之后我还是得打开电脑继续加班，但是我觉得有那一段时间的缓冲其实是蛮重要的。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周末的时候带小孩陪小孩，那时候他们还小啊等等的，就是你知道带他们上山下海其实也是蛮累的，你就觉得礼拜一其实会回到工作上班，然后只有面对你要去解决的事情，其实也是一种疗愈跟 relief， 那个时候我是这样觉得。
所以你是用 work 来 balance 你的 life，
and life balance my work also。
我当时那一篇文章里面讲的概念差不多也是这样、就是说是工作跟家庭呢他们是互相在 balance、甚至我们可以说、其他的个人时间啊休闲时间啊社交时间啊、培养自己的兴趣啊这些等等的，只要对你来说在生活里面是重要的，你可以把它排成一个 schedule， 让他们彼此为彼此充电，也这样子可以让你的生活一直不断的在动态之中获得一种平衡，就有点像是一个脚踏车一样嘛，脚踏车只有在往前一直在滚动的时候它才会是平衡，所以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当然我们也有难以 juggle 感觉快要失控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调整过来的？我们如何调整来让我们的生活一直处于一种从容应对的步调。对于我来说啊，比家人早起半小时。
其实是真的。
对
对，
每当我这么做，
早起
对
很大的帮助。
而且是比家人比其他的人早起至少半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当我那时候家里面还安安静静的啊，然后我自己一个人，我就可以进行我的早晨的仪式。我有一个 miracle morning 的仪式。follow 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一定有听过我讲过非常非常多次因为它真的很棒，它基本上有几个 step， 可以简称为 savers， S-A-V-E-R-S， S your silence， 先静心、你先静坐一下下，其实不用很久，就一下下让你自己的心可以 calm down， 然后 A 是 affirmation， 就是肯定说我今天真正是要做什么。然后我可以先预演在脑袋里面 visualize， 先用想象的方法来预演我今天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就是 exercise， 好像动一下身体，让自己的核心的温度可以起来。然后再做一点阅读 reading， 然后最后 S scribing 书写。那我特别设计了这个早晚安笔记本，这个早安笔记本完全就是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去设计的。然后这里面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心理学会运用的一些技巧啊，像是 WOOP method 啊一些等等的。But anyway， 用这个方式，只要我能够早起半小时，我坐在我书桌前面静心面对我的早安笔记本， 然后可以先做这个书写、定调之后，我觉得那一天就会顺非常非常多，而且我可以真的达到从容的步调。
嗯，因为你已经就规划好了，你知道按部就班这种感觉，
就是先给自己定调，而不是说一早起来的时候马上就看手机说是、嗯、Oh my god 又这个东西
啊、
对，这个没做那个没做，或者想说哎呀，就是一起来的时候全家都已经醒了，大家都在那边忙东忙西，你觉得你好像突然加入战场的感觉，
然后你要不知道随着谁的 tempo 去走，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
对，那个时候身边的老婆就绝对不是小猫模式。
哦，不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蛮忙乱的，直到小孩出门上学之后。
嗯哼，
那我自己会是把一天的时间，其实我是分大的区块，就是刘轩常在，有时候我早上醒来，他如果看到我的手是放在我的额头上，他就知道其实我就是在计划安排一整天的行
程。对，是眼睛还没张开哦，
眼睛没张开，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手就放在额头上。
uh-huh.
对对，我其实我自己没有发现我有这个习惯，但后来发现是，就是我就会想想想想想，然后突然发现 OK 好排完了，我就会起来，然后我起来就会开始刘轩常，像刘轩起床他就是哎慢慢的我就会起床，但我起床真的是用子弹的速度，就是下床然后就开始把我刚刚想的事情啪啪啪啪一件一件事完成。
所以可以说这个 Miracle Morning 的 SAVERS、哦、
对，
你的 S 跟 A 是直接跳过了，
对，
你是直接做了 Visualization，
对，
你直接想象你一整天需要做的事情
呀。然后我还会把时间的区段，其实我这件事情可能需要半个小时，这件事情需要15分钟，我就会先在我的脑海里面 outline 好，然后开始一一去完成。但是我后来发现这样子的状态大概只能够持续到下午3:30，
然后呢，
然后因为小朋友4:00下课，无论我在家或者在工作，他们都会开始找我，包括说他们会想说哎，那今天要吃什么点心啦、啊、什么的，虽然我都帮他们安排好，那他们就会开始打电话，有时候譬如说 update 一下他们今天考试的成绩啦，或是 update 一下学校的趣事啦，就是那通常都是他们在下课后吃点心会跟我讲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不在家他们也会打给我。
嗯哼，
那前面的这个区块譬如说我就说了，我会分成小朋友7:30上学之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让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你的那个半个小时我不是发生在小孩起床前，我是发生在他们出门后的30分钟、
yeah.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餐的时候可能我才会给自己弄早餐、
mm-hmm.
然后我可能会做一个简单的运动伸展啊 Pilates， 我觉得早上运动是一个帮助今天活力很好很好的方法。你真的运动前跟运动后你那个头脑的清晰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对，
然后才开始今天的工作。然后我觉得通常上午的时间我会做一些比较需要静下来思考，或者是、写文章，或者是规划接下来工作，这种比较需要思考的工作。下午的时间我才会开始可能回 email 啊，然后开会啦，就是比较杂乱，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专注力是上午的时间比较好。
对
对，
我自己也是、
yeah.
虽然我以前曾经是很多很多年都是夜猫子，但现在变成早晨人、嗯、我发现真的是早上你比较可以做一些脑力的工作。
嗯
啊，如果是创意的工作的话，诶，我反而是下午跟傍晚或者晚上会更好，因为那时候不会想太多、
啊，
然后就需要这种、需要这种精密思考的东西，我会留在早上来做。
Okay.
不过当然呢，现在呢，很多的双薪父母有非常多的事情都要面对，那所以要让自己保持这个高效率，还要拥有好的生活品质，
对，
那就实在是不容易。
嗯，
总是要有一些东西，似乎要取舍嘛，对不对？现在我们在生活里面的几个主要的领域，你想身心灵，对不对？家事
社，嗯，我觉得身一定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真的有健康的身体，你才会有你知道健康的心跟灵，才能去顾家做好事情。
Right,
然后社、
right.
社是对社会有贡献吗？
社也是包括社交，
社交、哦、OK OK。
那我自己也觉得身啊、尤其是体能跟精神，这个是最基础的，所以这个先要照顾好。嗯、于是对我来说，身的照顾就包括运动，是一个应该需要跟吃饭一样重要。
哦、oh, 对，
但往往双薪父母其实第一个会先失去的就是运动的时间。
对，
但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找回来。
嗯，
即便如果你把它整个倒推，因为你可能要早一点起、
嗯、
你要倒推你要变成要早一点睡， 于是你可能要 give up 一些你最喜欢的 Netflix 上面的剧，那就把那些剧给放弃吧、
嗯、
因为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的就是你自己的这个体能。而你也知道嘛，卡尔，你每一次运动完了以后回来你都说哦
It feels so much better. 但是我后来发现有时候你运动啊，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是说哦，我今天一定要做到什么，就是其实有动都比没有动好，
有动就好。
对，因为你不一定要譬如说去上个一个小时的健身课或什么，像我有时候早上起来真的就是像那种 YouTube channel 上面都会有一些 10 minutes morning workout、
嗯、
然后或者是一些 Pilates， 就是你做个10分钟15分钟伸展你的筋骨都好。然后现在还有我前一阵子买了那种电子跳绳，因为我很爱跳绳，我觉得跳绳是一个非常棒的全身运动、嗯、那像现在这种电子跳绳它甚至没有整个线嘛，它就是两个球在旁边，你就跳个1000下，我觉得你整个身体也就会活络了起来，我都觉得就是好很多。
那我这边一个非常重要的 learning， 对于双薪家庭来说，夫妻之间一定要经常沟通。什么样的沟通呢？首先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我们彼此的行程。
对，像我们两个的 Google Calendar 是 share 的，就是说我会知道他在去哪里，他会知道我在干嘛，对，我们都会放在上面。那这样子也是会方便，就是说如果有需要对方协助的时候，譬如说我有时候看他 Google Calendar， 我知道他现在其实不在家的附近，所以要接小孩我一定得赶回去。
对，不过 learning 这边又有一点，放上去并不表示对方一定就会看到或是知道，所以最好每一周都要坐下来对一次这个 schedule。 我们接下来这七天我们每一天差不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
对、
啊、因为尤其对于我跟 Carden 来说，我们的工作蛮多元的、
嗯
哦、每一天的 schedule 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每一天也都要对的，我们不只是每周对，我们是每天早上我们都必须要对一次、
嗯、
那这一天才会，
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有一些行程是跟平常不一样的话，
Right.
就当天会对一下。
对，一定需要经常经常沟通，一定需要善用这些 calendar， 而且要让两个人的 calendar 都可以跟彼此公开。
嗯，
啊，让彼此都可以知道我在这个时候我会在哪里。
对，因为你当你需要对方是成为你的神队友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给他提供很多的资讯，
对，
他才能够及时的补上来接球。
嗯嗯。那在忙碌的生活中能够适时的把任务切分出去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是要怎么判断哪些事情必须自己来、嗯、而哪些事情是可以找资源并且交办出去的呢？
okay.
我先来好了。
好、啊、
因为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Delegation
因为、嗯我以前是认为我做的许多的工作都是创意的工作、
嗯、
而这种工作最难交办出去了。但后来呢当我不得不去面对到我今天我有一个团队，而今天我有非常多的事情必须要完成，也有这些 deadline， 然后也有 podcast 啊这些等等的东西全部重叠在一起，而我自己一个人绝对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
嗯，
我后来发现创意其实也是可以分工的。
OK， 怎么分工呢？
重要的就是先第一给大家一个非常清楚的 brief，
嗯，
非常清楚的一个工作的介绍，
嗯，
然后呢要让大家能够给点子并且能够有所贡献。这个它就好比是一个电影的 director， 一个电影的导演
啊，
对不对？
嗯，
一个电影不可能一个导演自己一个人拍出来，
对，
但是呢导演负责的就是可以把所有的你的演员、你的美术、你的灯光跟影像跟所有的这些元素整个整合起来的时候给人一种感觉。
嗯，
那这个 director's job、就是需要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沟通，而且另外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要找对人。
像我们之前其实这个分配工作 delegation 这件事情，像我以前在外商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每年年底都会有那种 performance review 嘛。那其实这个 delegation 这件事情我的分数其实都还蛮高的，
嗯，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能力，
就是你的工作评分里面，
对，我
的
分配工作能力
是很高的。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术业有专精嘛，就是我没有办法全才去做所有事情，所以我一定要找到对的人是在对的时间帮我完成这个事情。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我觉得人的部分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要找对人。但是我自己在家事方面我觉得 delegation 也很重要，就是我的原则是能不要我自己用 用手做的事，我都交给机器做，所以我非常喜欢买各式各样的家电，只要我觉得它可以在我的生活中去节省我的时间。
Carlin 真的是一个家电控，
对，我超爱买任何的家电，就是举凡扫地机器人啦、调理机啦、煮饭机啊，甚至什么切菜机，就是我家有各式各样的机器，咖啡机不用说，我有两台咖啡机。那我觉得之前我就会用很多很多这些机器去省我的时间，包括在下厨的时候啦，在打扫的时候。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说因为像我之前下厨，我就很喜欢有很多不同的机器嘛，就是像调理机什么的，但我最后发现我就是越来越少用，因为我用完以后我还要洗它们。然后我就后来就宁愿还是用手工，因为我觉得要洗这件事情也是一件会花费我时间的事。但这些问题就在我有了 Bosch 洗碗机之后就彻底解决了。所以我现在那些
就是找到了这个基石，就是这个 keystone、
yeah, 所以我那些本来让我被我束之
开挂了，
开挂了，真的。所以我本来那些被我束之高阁的那些调理机啊、什么搅拌机啊什么，又被我拿出来用了。
不过这些呢，大家都还是要先要适应哦，所以像今天我去买午餐，然后啊，小孩最近都在家里面上课，因为我们学校刚才停课了，停课一个礼拜，
对，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然后我买午餐回来之后，大家就吃吃吃啊，那我就说好，千川你们负责把这个碗盘给收起来，那通常收起来就是收到那个洗碗槽。
以前是洗碗槽了，
对，以前是洗碗槽，然后我就去工作了。在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把他们的碗盘收起来了，但是我的碗盘还摆在那儿。我们家曾经有的规定就是每一个人是负责自己的碗盘，
对，自己吃碗要把自己的碗盘放到水槽去。
对，但现在我就要把他们再叫过来说 OK， 我们现在家里面的规矩呢，就必须说谁是买菜或者做菜的呢，其他的人呢就要负责把碗盘给收起来，收起来就是把它放到洗碗机里面，就这样。所以还是一句话 clear communication， 在这里面我看到的时候，虽然我有一点翻白眼，我说小孩就是爸爸的碗都不能够把这个收一下吗，你看 come on， 但我并没有直接跟他们这么说，因为也不需要 去发脾气，其实 clear communication， 好好的清楚的跟他们沟通就好了。
对，如果你希望，就是我觉得不管在职场上、在生活上、在家庭中，如果你希望之后的一切的流程更顺遂的话，其实最清楚的沟通绝对是最好的开始。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它来自于你的一个粉丝在限动的 Q&A 里面有问过你的。就请问卡顿妈咪如何同时顾及这么多的面向，工作、小孩教育和陪伴配偶烹饪三餐 ，me time，
me time 很重要。
当时你的回复是怎么写的？
哦，我说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有睡饱，有运动，你才有活力去做这些喜欢的事情。其实那些事情都是我喜欢的事情嘛，包括其实工作、烹饪三餐。但是状态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一滩烂泥，都不想动。就是，但是我真的很不喜欢那样的感觉，所以我会尽其所能的去避免自己有那样子不好的状态。因为我是一个，譬如说睡不好啦，或是没有足够运动的时候，我就头会非常非常胀，然后我没办法思考，我很不喜欢那个感觉。
Yeah， 我会有几个不同的步骤了，例如像是20个伏地挺身啊，或者100个这个开合跳啊，或者是一分钟的平板式啊。我比较是用体力的方法来唤起精神。但如果精神真的还是不振的话，那我真的就需要睡眠。而我是一个当我够累的时候可以马上睡着的人。所以我就会找一个地方就打个盹 ,20 分钟也好。
对，这一件事情让我无比羡慕，因为像就是你很累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先有一个 power nap， 但是我是一个一旦我醒来了然后我的脑子开始转，我是没有办法在白天睡觉的，所以我那时候就会需要很多的咖啡，然后可能15分钟的 Pilates 或者是跳绳啊，或者是我就会用意志力去告诉自己说 OK， 我今天状态真的很差，然后我现在喝了这个 double espresso， 我就是要撑到中午12点，我就是在中午12点之前尽力的把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完成，然后12点以后我就会给自己一个 lunch break。
我知道你其实常常是用一个比较强的意志力来去克服自己的这些状态，不过身为你的另一半，我也常常会看到你常常会上火 所以在这时候我也觉得跟大家就 present 一个可能的、哦、对，就是一个方法，就是如果可能的话让自己先静坐一下，
嗯，
静下来其实是可以让你充电
呀、yeah, 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学习的，
这会需要训练，
因为
这会需要训练，
包括我之前可能我很忙的时候，然后我在上瑜伽课，然后老师都会跟我说你的心都不在，因为我就是会脑子里面一直在转我的待办事项，
对、嗯、但是你看啊、哦，他轻轻的过来点了一下你的那个肩膀，然后你的整个的姿态就变得不一样了，
嗯，
而当你真的做完了那个 training 之后，你也说哦，我精神变得好好，
嗯，
so 如果你精神觉得不好的话，让自己休息，给自己这个 permission，
嗯，
允许自己，如果你真的觉得精神不够好，休息一下。
好了，我现在会有时候真的很累的时候，我就会去按摩椅上躺一下、
啊、对，
然后用那个 energize 的那个按摩功能，然后让自己稍微状态好一点。
Right.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希望让大家比较知道，就我们在家里面其实也并不 always 是那么从容的，但是我们也逐渐的发展出了一套系统、嗯、透过我们非常清楚的跟彼此沟通，然后时常的有家庭会议，
对，
然后
把一切事情其实都按部就班的规划好，当然这些规划未必会一一完成，
对，
但是你有规划总比你乱无章法会来得有系统，就说你今天没有规划，你可能十件事你可能只完成三件，只想到才做，但如果你有规划的话，可能十件是完成七件，就觉得哎还不错，嗯，
yeah, 也要懂得取舍，其实有很多时候 你并不需要完成所有的事情，
对，
对， 对，
给自己一点空间，
对，因为 quality time 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跟感觉有关的，让大家全家有一个好的从容的感觉、嗯、不要忘了从容不是来自于你完成所有的事情，
嗯，
从容是来自于你给你自己这个允许你自己从容，当你允许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从容，因为代办事项永远做
不
完
对，它会有新的代办事项、
嗯、好的，以此来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结尾呢，回应一个 Apple Podcast 上面粉丝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问题、哦嗯、他说想请问轩哥，面对来宾是如何办到每次都能够问出有建设性会让人下意识觉得嗯，这是一个好问题的问题，嗯，这是一个好问题简单来回答呢，因为我自己做过广播很多很多年，所以已经有了一套系统、嗯、我也已经内化了这个系统，如果你想了解这个技巧的话，请读我的一本书，叫做心理学如何帮助了我，在第三章盖一座动人的故事屋那一章里面，我就分享了我从这些年的做广播的经验，怎么样先做准备，怎么样先准备谈资，怎么样了解对方，怎么样透过故事或者说问出对方的故事，
嗯，
好，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特点，因为我对人很好奇，所以当你有这个基本好奇心的时候，而当对方开始在说一个好故事的时候，你会继续的鼓励他把这个故事说得完整，而让对方说出这个故事，我觉得如果真的说是我问问题的一个秘诀或诀窍的话，大概就是在这里让对方能够说出一个动人的故事，
嗯，
谢谢你的问题，那也感谢非常多的听众朋友的留言，因为真的是有很多，所以我们就不一一的念出来了，不过像在 Mixerbox 上面啊，像有一位叫噗噗的说职场沟通真的很重要，然后听完了非常有收获，很喜欢我们夫妻的对谈，觉得内容很实用而且声音都很好听，
谢谢
啊，也有一些是自己家里面有小孩的，然后听到我们在讲沟通或者与这青少年的孩子沟通情绪问题的，觉得听了非常有感触，
嗯，对，因为我这边也蛮常有收到粉丝从 IG 或者是 FB 给我的一些回馈，然后我其实每次看到我都会觉得很感动也很窝心，就说其实我们自己的一些分享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实质的建议跟方法，我觉得这个是会让我觉得、哎、其实我的回应会让大家很有共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在做 podcast 分享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对，
对，嗯，
这个真的是我们很大的动力，真的、嗯，我觉得虽然有一个时间的间隔啊，我们录完了可能隔了一两个礼拜之后才会上线，
嗯，
然后再隔了一两个礼拜看到大家的回应，
对，
但是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集的数据，哎，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全世界各地现在都有朋友在听。
Yeah,
而我就去想象，当我们的声音出现在啊，无论你现在正在跑步、正在散步、正在通勤、正在洗碗、正在做家事、正在陪小孩，你在世界各地，我们祝福你们，我们也非常感谢你听我们的这些分享。
嗯，
也非常感谢我们可以成为你们生活的陪伴的声音。
嗯，
我们会继续的做下去，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呀。然后还有大家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说希望听到我们分享一些内容，其实我们都有收到，然后我们也有在逐步的规划当中，希望接下来也能够回答更多大家想要知道的一些内容。
是，像今天的也就是来自于很多朋友的问题。
Yeah,
对，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 Mixbox, 可以在 Apple Podcast, anywhere, 好，可以给我们留言。当然如果你身边有任何的亲朋好友觉得这个内容会对他们有用，也欢迎分享给他们。
嗯，点个连结就可以贴给他们了。
That's right. Yeah,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